许家印被判无期，我们吃瓜群众也就看个热闹，但中国的富豪们却很可能心惊肉跳了。许家印与老婆离婚，本意是要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海外资产在危机前夜完成切割，打的算盘是就算在内地出事坐牢，前妻带着巨额资产在海外也可以保证子孙世代富贵。但香港高等法院明确裁定，两人离婚属于恶意避债行为，丁玉梅无法脱离债务追索范围。许家印2019年在美国设立23亿美元单一家庭信托，以为这是顶级防火墙，但法院认定该信托为消极信托，隔离功能实质失效。中国富豪因此将认识到，在涉及刑事追赃时，英美法系下的实质重于刑事原则与中国内地的违法所得继续追缴能形成跨国司法接力。深圳中院判决中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的表述，实质上为全球追赃提供了刑事法源依据。与香港清盘程序、英美法院冻结令形成闭环。许家印自以为对两个儿子的布局是精密的风险对冲，长子许志健是暗线，他是清华 MBA、 加拿大永居，分管物业园林等非核心板块，2020年移居温哥华半退休，试图构建海外安全备份。次子许腾鹤是明线，哈佛海归，执掌恒大财富，主管核心金融业务，作为接班人培养。结果父子三人同日获刑，双保险双双失效，这打破了家族成员分工隔离的传统智慧。在中国刑事司法框架下，只要家族成员参与了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无论岗位是否敏感，是否持有外国身份，都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许志健虽然分管安全的物业板块，但仍然因为参与违规资金运作获刑，说明法院审查的不是岗位标签，而是资金流向的实际参与度。许家印公开年薪仅 25.2 万元，但通过港股红筹架构累计分红超500亿元。法院最终认定，许家印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这一认定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高分红从股东权利行使重新定义为职务侵占。在财务造假背景下，基于虚假利润的分红不再是合法的资本回报，而是对公司和债权人的掠夺。这意味着中国富豪过去惯用的低薪高分红模式，一旦企业涉及财务造假，所有历史分红都可能被追索为违法所得。中国制度有一个核心特征，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大规模经济犯罪，刑事追责不再局限于单一罪名，而是进行全链条、全主体、全时段的系统性清算。许家印案从财务造假到分红侵占，从银行骗贷到理财诈骗，从单位行贿到个人职务侵占，所有环节被一并纳入刑事评价。这种打包式追溯在普通法系中较为罕见，但在中国制度下，它确保了对复杂金融犯罪不留死角。无论是信托被击穿、离婚被否定，还是两个儿子双双获刑，背后都贯穿着一条共同的制度逻辑：实质审查优于刑事合规。这体现了中国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审查标准，不只看怎么登记的，还要看实质怎么控制的；不只看岗位叫什么，还要看实际做了什么。这种穿透式思维源于中国金融监管长期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实质正义优先于程序正义的传统。许家印试图通过离岸信托、海外身份、美国破产保护构建的无国界资本防火墙被制度力量一一击穿，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积累的巨大财富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去中国化。当财富积累过程涉及对国内公众利益的侵害时，追责没有国界限制，也没有时间限制。 从家族帝国到公众公司，许家印对两个儿子的精心布局，本质上是将上市公司视为家族私产的治理逻辑。但判决结果表明，当企业涉及公众存款、证券发行、保险资金运用时，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家族事业，而是具有强烈公共属性的社会机构。任何将公共公司家族化、私有化的操作，一旦越界，都将面临刑事制裁。在中国制度下，当财富的积累建立在系统性违法和对公众利益的侵害之上时，任何技术性的风险隔离都是徒劳的。许家印案对中国富豪的最大警示，或许是财富的安全边界不是由离岸信托、外国身份或离婚协议决定的，而是由财富来源的合法性和对社会的贡献度决定的。